这次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为你教养敬虔的后裔。我们知道儿女的管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托付，你把宝贝的产业赐给我们，要我们为你做一个好管家。真是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愿意从你的话语来学习一些正确的观念，一些圣经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好让我们能够抓住这些重要的原则、重要的观念，我们存敬畏你的心，从你那边支取恩典，使我们能够真正来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向你交账、向你负责任。把这一堂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有两堂，我们要看是关于儿女的管教，所以我给的题目是养子不教谁之过。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在生命记，旧约生命记第六章，我们读第四节到第九节。旧约的生命记第四章，对不起，第六章哈，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念第四节到第九节。好，我来念哈。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圣经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他给他们重新把神给他们的命令再重新的给他们复习，加以强调。那我们看见在这里摩西就强调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地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第一个他要他们要遵守的。其次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而且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我们讲到儿女的管教，我想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在我们提到怎么样来管教子女很多的内容之前，我先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正确的优先次序。因为我们只有两堂，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所有很多关于儿女管教的一些就是说各方面哈，我没有办法通通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都给大家来说明。我选择的部分我觉得是一些很重要的观念也许我不知道大家的期待是什么，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期待听一些方法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方就是说这一次没有时间讲方法。那其实我是有一堂是就是讲一些实际可以用的方法哈，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一些基本的观念。如果这一些基本的观念我们抓住，其实方法的运用就轻而易举。我的意思说不是靠方法，而是很重要的是这个基础啊。所以我第一个要谈的就是正确的优先次序。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主是独一的，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所以当我们讲到子女管教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到这个优先次序。在我们人生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如果我们把事情的优先次序放对，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我们预期要达到的目的跟果效。我想这是一般的常识啊， 你要做什么，你一定会想我要怎么样安排这个优先的次序。同样对我们来说，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启示，在我们的人生啊，不仅仅是讲到儿女的管教，在一个人的人生也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优先次序。特别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这个优先次序我们必须先设好，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家里面夫妻的关系还有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上，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蒙神祝福。因此在我们谈子女管教，我们就必须非常强调这个优先次序。那显然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优先次序，首先神必须在我们家里面居首位啊。也许我们当中有些慕道的朋友，可能你还没有认识，还没有接受这位神，但是我想啊，这的确是一个你可以去追求的一个目标。那就是说我们要先把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先设好，那在我的人生以及我们的家庭里面，这个正确的优先次序就是神必须居首位，或者说神必须在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家里面占最重要的地位。只有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啊，才可以有一个成功的婚姻，在子女的管教上也才可能达到真正的成功啊。那所以什么叫做要让神来居首位呢？我想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刚刚上面那堂我们已经提到过，人的罪的本质就是人悖逆神啊，以自己来取代神，简单的说啊。所以我们要想在人生能够过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生，不仅是讲到家庭哦，包括我们人生的各方面的话，我们必须把原来的这个罪把它反其道而行，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再悖逆神，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反过来以神为中心，而且去顺服神，那这一条路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人生真正的幸福。为什么？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如果我们这位被造的想要以自己有限的智慧来为自己的人生寻求最理想的一条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那位设计者，就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既然造我们，他比我们更晓得什么对我们最有益处，他比我们更知道怎么样走才更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有意义也有价值的人生。所以呢我们在教养子女的事情上，我们也必须先把这个目标这个优先次序定好，我们要让神在我个人和家庭里面来居首位。那么特别在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当中我们说要让神居首位，你换一个说法就是如果神不是站在首要的地位的话，任何东西取代神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叫做拜偶像啊。以前我们对拜偶像的观念好像说，如果你到庙里面你去拜拜，那庙里面的那是一个偶像，因为那是人手所做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不仅仅是我们去拜那个有形的偶像，我们也会拜很多无形的偶像。换句话说，只要这个东西它取代了神该有的那个最重要的，在一个人心中最重要最高的地位，这个就变成了偶像。那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儿女常常变成我们的偶像。所以在我们讲到子女管教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尤其今天很多年轻的父母真的我们看到父母常常是孝顺儿女，不是反过来儿女孝顺父母啊。这个孝子孝女，我们就是看到儿女要这要那，或者说他们不高兴耍脾气，父母就只能够陪小心。我们把儿女的学业看得很重要，我们把儿女的这个可能各方面的发展我们看得很重要。很多时候这些东西真的是超过神应该有 得着的那一位最高的地位。我们的心里面儿女事实上是取代了神，所以呢我们必须很清楚，我们不仅是不应当使得金钱学问名利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也不应当使儿女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今天其实很多的父母配偶反而变成是其次，儿女反而是比配偶更好像看得更重要啊。所以在我们这里提到要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首先把这个优先次序放对。在我跟庄牧师我们的婚姻里面，我还没有认识他，还没有跟他交往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我在神面前一生的一个心志因为当时我就是说我在念大学，那么也有就庄牧师开始跟我交往之前，也有别的弟兄也好像对我表示有这样的好感，可是这些事情就让我对于我的婚姻开始有一个思考。当我在思想我自己的婚姻的问题的时候，神就问我一件事如果他要我守独身，我愿不愿意？我的回答很直接，我不愿意。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大概一般我们都是很希望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婚姻的生活，那这也是神一般的旨意我们昨天讲到夫妻，讲到婚姻，神设立婚姻，神造人的时候就设立婚姻，所以这是的确是神在一般人身上的一个旨意。只是当神问我的时候，我拒绝好像独身这样的一个一条路，可是我也不能够逃避神对我发出的这样一个挑战。所以我经过一个多月的挣扎在这个一个多月里面，我基本上是一直不愿意接受神这个可能性如果神要我独身，就是我不愿意顺服。但是最后我顺服下来，原因是神给我看见一件事，因为当时我的心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基督要在我这个人生命当中永远居首位作王。所以当时这个在我心里面是我真诚的，是我心里面诚恳的恳切的一个心意。所以神有一天就给我看见一件事，他既然造我，他也认识我这个人，他不但在我过去的生活当中他都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我的将来也在他的手里面。所以那天神就让我看见说，假设有一天我结婚，我有了丈夫，我有了孩子，我的丈夫跟孩子会不会取代神成为我心中最重要的，以至于神不再成为在我心里面居首位，变成是次要的。当神给我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欣然地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假设有一天我真的是会因为婚姻走入婚姻，把丈夫跟孩子看得比你更重要，为了要避免我进入这样的一个错误里面，所以你要我这一生独身，那我真的是非常的愿意。所以那也是我一直到今天的心志我跟庄牧师从我们结婚到今天我们很小心保守一件事，神永远在他和我的心中居首位，永远在我们家里面居首位。当我们有了孩子，神还是永远居首位，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配偶永远不能够超过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地位。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要强调的，就是优先次序。因此摩西他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每一天，近前的犹太人还要背这节圣经他们叫 Shama， 就是听啊。好，那么在这样子主居首位的基础上，我想基督徒都很熟悉一句话，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教养儿女，我想我们都很期望我们有智慧，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管教我们的子女。那圣经上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让神居首位，我们如果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是 智慧的开端。换句话说，大前提是必须敬畏神，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神得着我们所需要的智慧。不过那是一个开始，可是你必须先有敬畏神，否则你不可能有下一步从神来得着这个智慧。但是我要说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什么意思？平常我们想智慧，我不知道大家你听到智慧，你在心里面你对智慧的想法是什么？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想的智慧就是聪明才智，啊，譬如说我今天假设了哈，我今天要去买一个共同基金，那可能我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储蓄，我应该买哪一个呢？很多时候我们会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我应该选择哪一个共同基金。你还是可以用一点分析，看它的市场啊，看它几年来的成长的情况啊，然后你可以做出一个选择。或者我们今天要教养儿女，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该管该是不是该打啊，这个问题我想大家可能很关心，可不可以，是不是要打孩子，是非打不可吗？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方式，我们所想的智慧说，主啊，那求你让我晓得我该这样做那样做啊。当然这个也是包括在我们这里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的里面的一部分。但是圣经里面讲智慧的时候，当然我们要看上下文，有时候譬如说所罗门他作王，神在夜间梦里面向他显现，问他说你要求什么，所罗门王说我要求智慧，因为你把这么大的人，这么大一群百姓交给我，我是一个年幼的人，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治理，所以他求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种智慧，一个治理的能力啊。但是除此以外，我们看圣经里面有所谓的智慧书、箴言、诗篇、传道书、约伯记、雅歌，这五卷书虽然是属于诗歌题材啊，那其中的四卷传道书、箴言、约伯记跟雅歌，这四卷基本上是叫做智慧书。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所谓的智慧，像这一类智慧书的智慧是指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神是创造者，因此所有被造的人对于这位创造的神都有一个责任跟义务。换句话说，我们对神基本的责任跟义务就是我们应当敬拜他，我们应当遵守他的诫命。这个在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十四节讲得非常清楚。大家知道传道书这本书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其实人生的虚空，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人生离开神，那么人生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那但是最后他说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说要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的时候，要纪念那造物的主。最后他就做一个总结，他说这些事我都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很清楚，神是创造者，同时含有的一个真理，神也是审判者。所以每一个被造的人对这位创造的神都有责任跟义务，那个责任跟义务就是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不仅是基督徒，所有的人都应当在神面前谨守神的诫命。所以将来有一天神要审判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包括我们的动机，包括我们的思想，是现在外在我们看不见的，无论是善是恶，神都要审问。因此在圣经里面的智慧就是说，在神的所造的这个世界里，我们按神的法则来生活，我们晓得怎么样过一个生活，是将来在这位审判的神面前，我们可以向他交账，可以向他负责任。这是所谓的智慧，圣经里面基本智慧书所谈的智慧，就是今天我在地上过一个生活， 这个生活是在将来当我面对这位审判的神，我能够向他交账，我能够尽到他所要求我尽的这个责任。因此换句话说，我们在地上要过一个向神负责任的生活，这是人生的智慧。所以这也是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谓的智慧也因此才是跟敬畏神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既然这个人生的智慧是有关人必须向神过一个负责任的生活，所以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的有限，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位神的圣洁，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他，我们认识他，我们必须借着他的帮助，我们才有可能在地上过一个生活，将来能够向他交账。所以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因此我们讲到儿女的管教，儿女圣经上说是神所赐的，神的赏赐，是神的赏赐。换句话说，是神在婚姻的生活里面啊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因此有人用这样的说法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这个儿女是神的赏赐，但是这个产业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的儿女，我们只是有一个托管的权，神把托管这个托管的权赐给我们，但是所有权不在我们，所有权在神。既然如此，我们在儿女的管教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向神负责任。也因此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为神教养敬虔的后裔。那个重点是敬虔，敬畏神，不是他能够上哈佛大学，不是他能够将来在社会上有很高的成就跟地位，也不是他将来可以赚很多的钱，而是他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后裔，成为敬畏神的一个人。这是我们管教的一个目的，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交账，可以告诉神说，我已经尽了他给我托管儿女的责任，这个孩子是属神的，而我为神做了一个忠心的管家，把这个孩子教养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把这个责任，就是我们尽了这个责任。所以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这个优先次序，我们必须把神放在首位，而且我们必须来敬畏神。也因此我们要寻求管教儿女的智慧，我们必须从神那里来得着这个智慧。今天我想在市面上连基督教的刊物都有许多子女管教的书籍，我当然绝对没有意思说否定这些书的价值，其中有很多也是很好，但是我还是给大家一个很诚恳的这个建议。我自己管教两个孩子，我没有看过任何所谓的管教儿女的书，我所根据的就是这本圣经，我认为这是我最好的一本教科书。这本书教导我明白神的真理，也教导我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我要教养孩子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从这个神的话所学习的，我去活出来，然后把我自己的学习经验去教养我的儿女，让我的儿女也能够跟随这本圣经的教训，去遵行神的旨意，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去认识神。所以我自己除了说真的自己好好花时间来追求明白神的话，而且去遵守神的话，在我教养两个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常常做一件事情，我常常祷告，我常常在我管教孩子的时候，我求神教导我怎么样来管教孩子。所以我虽然没有看这些教养孩子的书，但是现在我教这样的课，我会去参考一些这些书上所写的东西，我就会发现 里面很多的东西，很多重要的原则，我没有看这些书，可是我都会了，我都是照这些原则来教养我的孩子。所以我从哪里学来的呢？真的就是神的话，以及借着圣灵的帮助。所以真的是让我能够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是靠着神的恩典，我真的是要说是靠着神的恩典啊。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在学业上也很优越，他们我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了，大学毕业上了研究所，研究所一毕业，毕业典礼第隔天他们就结婚啊。主要是因为毕业典礼同学都在，所以就是赶着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就结婚。那现在他们两个孩子住得离我们很近，跟我们同一个教会，也跟我们一起在教会配搭，所以很多人都说很羡慕。其实我从来没有求这些东西，我从他们从小到大到现在他们结婚了，我为他们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这两个孩子认识你，一生为你而活，他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为他们祷告，他们这么大了，有了家庭了，我还是知道这是我还需要尽的一个责任，就是仍然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可以持续的行在神的道当中。所以两个孩子长大，我最感恩的是什么呢？是他们都是认识神的人，他们是真正认识神的人。我不是要以他们我不会以他们说他们在教会啊有多好的侍奉，好像他们多爱主，我看的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他们是不是真的在他们生活里面遵循神的旨意，他们是不是真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我知道神给我的托付，这也是我靠神的恩典，我要在教养我的儿女上一个追求达到的一个目标。那所以也只有神的话，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他要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各样的善事是神要我们做的，包括教养儿女。所以圣经可以预备我们，我如果从神的话真的是好好的接受神话语的塑造，我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人，我就能够来教养我的儿女，我才有这个能力来教养我儿女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优先次序我们要注意的啊。其次呢，这个优先次序，其次神第一，其次是什么呢？其次就是我们的配偶。换句话说，正确的优先次序，第一个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其次呢，夫妻是家庭的基本单位。也就是说，除了基督以外，丈夫的优先次序是妻子，妻子的优先次序是丈夫，不是除了神以外，这个家的优先次序是儿女，然后才是我的配偶。错了，这个一定要把这个次序摆对啊！因为这是我自己个人很清楚的经验，我跟庄牧师，我们的家庭是在这样的一个优先次序之下，到今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跟神的祝福。所以除神以外，丈夫的优先次序是妻子，妻子首要的优先次序是丈夫。一般来说，我们看见丈夫的优先次序除神以外是工作，妻子的优先次序除神以外大部分是儿女，这是不对的啊。为什么不应当是如此呢？因为对丈夫来说，你的工作这个职位不是非有你不可，换句话说，这个工作可能你很重要，可是这个工作还有许许多的人同样可以做这个工作。那对妻子来说我们也常常一头就栽入为儿女，可是我们会忽略我们的丈夫。所以我想这是我给姊妹的一个提醒，特别是做母亲的，因为怀胎十月，这个是从母腹里面，这个孩子从母腹而生，所以母亲对儿女那种母爱也是天生的这种母爱。但是呢，我们很容易 在丈夫跟儿女之间，以儿女放在超过丈夫的优先次序上。所以啊，以前我们在啊台湾的时候，那个教会有一次有一对夫妇就来找我们，因为呢，这个太太说这个先生说，我已经被赶出去到客厅睡沙发了，因为孩子可能夜里哭啊闹啊，或者有时候生病啊，身体这个软弱，常常生病，所以呢妈妈当然要起来照顾，很辛苦，最容易的就是把孩子抱过来跟我们一起睡，睡到最后呢，这个就是先生走了，那孩子就跟妈妈睡。那或者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也是有个姊妹，有一次在我们的姊妹小组分享一件事她的分享很触动我的心我是非常的受感动她也是有两个女儿，她就在我们一次聚会里面，我们也是谈到这个优先次序的问题，她就说她每一天这两个孩子，她两个孩子年龄很近跟我一样是差2岁，所以每一天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傍晚吃过饭给孩子洗澡，然后送孩子上床，那每一天两个孩子洗澡呢，这是孩子最开心的时候，玩水所以就很多的玩具，他跟孩子也玩得很，这段时间是很欢乐的一段时间。一直到有一天他的丈夫就跟他说一句话，他说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你也可以好像替我们两个孩子洗澡一样，你也可以这样子来为我做一些事当然他其实直接是说你也可以这样子来帮我洗澡那后来这个姊妹说，当她听到她丈夫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心真的是深深的被重重的敲击，她说她才猛然发现自己忽略了丈夫的需要，所以她跟我们分享，她就真的就是去替她丈夫洗澡我听了我真的是非常受感动这是一个很受教的，这个姊妹她是一个很受教的心，她能够在她丈夫这样对她说的时候，她就可以觉察到有了一个问题存在，而且她也愿意去自己去就改变自己去做该做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做母亲的会忽略了丈夫的需要，那这是其实对孩子不是给孩子最好的如果我们要给孩子最好的，是我们夫妻彼此先彼此相爱，所以呢夫妻才是家庭的基本单位，整个家庭是围绕在夫妻这个基本单位来旋转。如果我们把夫妻这个关系放好放对，那么其他事情就会落入正轨所以神居首位，然后我们夫妻彼此相爱，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教养儿女的事情都会落入正轨。意思就是说，我想您回去可以试试看因为现在我们在波神教会，我们就是在这样子教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过去不是这样，现在他们就学这样，虽然有些孩子都已经大了，像有一对夫妇孩子都已经两个孩子都上大学了，可是他们过去就不是这样，以至于现在他们才重新开始，但是我跟他说仍然不也未为晚，还是不晚，因为他们两个孩子就其实还是有很多教养的问题，但是我说你从现在开始你还是可以犹未为晚还是可以亡羊补牢，那真的就是看到神的恩典，看到他们两夫妻就开始把这个家庭的单位建立在他们彼此，除了神以外就是夫妻是其次的，然后他们同心的来教养他们的儿女所以儿女不是家庭的中心除神以外夫妻才是家庭的基本单位。所以在讲到教养儿女之前，我要先强调一件事，维护和增进夫妻的关系是首要的事。在讲教儿女之前，我们先做一件事，维护我们夫妻彼此之间相爱的关系，这是首要的。 我们的问题常常是在应付急迫的事，的确每一天的生活有很多我们叫做 urgent 哈，这些事情很紧急，今天小孩子要学这个要赶快送他去，今天小孩子又是学校又有什么 meeting， 你要赶快去学校的 meeting。 我们常常是在为了这些 urgent 的事情，紧急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跟精神通通分去了，以至于我们忽略了重要的事情，就是 important 的事情。那好像我不知道你看过那种一种叫老鼠竞赛的那种器哈，你把两只老鼠放进去，就有东西就吸引这个老鼠，它就是为了那个目标，它就拼命跑拼命跑。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是身不由己，好像这些孩子学琴或者是学小提琴，又是学什么学校又是这个活动，又是踢 soccer， 我们New England非常流行孩子去踢 soccer， 这些东西我们都是觉得我是身不由己的，只有我好像被摆在这个老鼠竞赛的机器里面，我是被推着走，我没有办法。其实不是，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安静下来，我们夫妻一起到神面前，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家庭的优先次序定好。小孩子该学什么，我们不需要让孩子学那么多东西。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到大，他们只学一样东西，就是学钢琴啊。除了学钢琴以外，当时还有很多学校里面的孩子，因为我们在台湾有七年是在新竹的一个双语学校，这些家长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博士啊，都有很高的职位，所以孩子学很多的东西。那时候开始这个电脑开始开始在学校里面有，所以就有这些很多的课外活动，但是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去参加。我们不怕我们的孩子比人家落后一点啊，我们觉得说这些东西到了他该学的时候自然他就会了。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们让他学一样东西是他喜欢的，然而我们也要他花时间去跟他的朋友来建立关系，跟他们一起去打球。我们也希望他有一个真正快乐的童年啊，不是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学那。我们家没有 TV 这个电脑游乐器，我们家没有这个电视的这些 computer game， 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优先次序都设好，我们一起在家定下一些原则。我们家也没有 VCR， 我们的 VCR 是到几年前我公公买了一台，他说他不要了给我们。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孩子并不减少什么。所以我们要把时间，我们的时间把它排好，不是我们不得已非要跟着走。那在这些优先次序里面，增进而且维护夫妻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先把这个基础打好啊。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啊，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能够给你儿女最好的礼物就是爱你的配偶。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一句话，因为从我们自己的家庭我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先爱我们的配偶，我们才提供我们的孩子一个最安全最健康的环境，让他可以在其中生长。所以昨天我提到夫妻的关系不好，常常争吵，孩子非常没有安全感。如果我们夫妻相爱，让孩子真的知道说在这个家里面除了神以外，爸爸的优先所关心的是妈妈，妈妈优先关心的是爸爸，爸爸妈妈彼此非常相爱，这个孩子就有一个最健康而且最充满爱的环境，让他能够成长。而且以我现在来讲，我的孩子两个孩子结婚了，我好像是今年还是去年母亲节的卡片，我的大女儿就给我写，她说她是看到我们两个，就是我看到你跟爸爸，你们在婚姻生活里面你们的相爱，她说成为我今天走入我的婚姻一个很好的榜样。我真的是相信从小她这样子看到她的父母怎么来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就真的提供 他将来在他自己的婚姻生活里面，他晓得怎么样来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家庭跟夫妻的关系啊。所以维护夫妻增进夫妻的这个关系呢，我给大家提供几个实际可以做的哈。第一个就是个人的灵修生活这个是很重要。我们每个人必须先把我跟神的关系，这是独立的。在我们家里面，每一天我跟庄牧师我们灵修的生活我们是分开有些当然说夫妻一起，我还是建议，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直接跟神有一个个人关系，是不能取代的。夫妻可以一起，那是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必须先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个层次就是夫妻一起成为属灵的同伴。这个我昨天提到了，灵魂体我们完全成为一体，必须在属灵上合一，才能够带来心智跟情感上的合一，最后在肉体的合一，我们可以有一个完全享受这个很好的肉体的合一的这种性生活。所以除了个人灵修生活，夫妻要成为属灵的同伴，可以在一起分享我们的内心，而且一起祷告那我知道这个有时候不是太容易，最好就是在做朋友的时候就开始建立这样的一个属灵同伴的关系，如果不是还是可以努力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也是这样鼓励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夫妻是不祷告的，他可以跟别人一起祷告，可是就不能两个人祷告。为什么呢？你知道你跟人家祷告的时候其实是你的心最敞开的时候，因为祷告是向神，所以在神面前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心是不能有隐瞒的，你不能够做虚假的祷告。我不知道各位如何，我是不能做虚假的祷告，所以我跟庄牧师如果吵架的话我们两个是不能一起祷告的，除非我们真正和好。所以我昨天也没时间讲处理冲突的问题，我们两个我们如果吵架最后我们一定用祷告结束，因为这可以证明我们俩是不是真正把问题解决了。假设我们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我们不可能一起祷告，除非我们真正彼此饶恕了，彼此认罪，彼此饶恕了，我们两个就可以很坦然的在神面前很敞开的，我们可以同心的祷告所以这是第二。第三呢，增进夫妻的关系跟情感呢，就是致力于化解我们彼此的不同，我们来组成同心合力组成一个团队。那化解不同当然要了解彼此的不同，所以昨天我们提到我们要明白男女的有别我们也要知道彼此的成长的背景，我们的家庭背景各有不同，有些人的家庭是贫穷，有些人家庭是富裕，有些人的家庭是小康，很多有些人从中国大陆来，有些人从台湾来我想现在在北美也不少这种国内中国大陆跟台湾的通婚在他们夫妻的相处上，现在在我们教会这种我们叫做次文化，还是有一些次文化的相处上还是有一些次文化的差异是需要去调整的。那么还有每个人的个性能力兴趣也有所不同，还有呢父母教养的方式所以我们都会倾向于用以前我的父母怎么样管教我，今天我就会用这个方式来管教我的儿女。但是我们从不同的家庭来，所以有些家庭父母管教非常的严格，有些家庭父母是非常的用比较就是比较放手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都需要去调整，我们来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不同化解。化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通通要变成一个样子好像教会里面讲到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不是都穿制服，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一样的思想，而是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可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去达到去沟通，然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我们说我们可以一起来照这个决定去做，所以这叫做合一所以昨天我讲到纯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可能我的方法比你的方法好，但是我们致力于 两个人经过沟通，我愿意把我这个可能更好的方法放下来，我愿意就用你那个可能次好的方法，然后我们就同心一起用这个方法，这就叫做怎么样来化解这个不同，来成为一个团队。那么这个夫妻增进彼此的情感跟维系这个情感和亲密的关系，也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努力。那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来谈关于教养儿女的问题。好，那所以这是我要先跟大家分享关于优先次序。其次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要从第四节念到第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腿，不致歪脚，反得痊愈。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的榜样，也就是说我们的父神他爱我们，他也管教我们。我先要讲一下管教这个字的意思。我们讲到管教儿女，我不知道大家所想的是什么，可能我们所想的就是我怎么样有什么方法我来施行奖惩啊，奖励或者惩罚。其实管教这个字是兼具惩戒和教育这两方面的意思，所以我们管教儿女不仅仅是用一些方法来施行奖赏或者惩戒，乃是我们用奖赏跟惩戒来教导儿女学习一些东西，最终的目的是要教育他们，是要教他们能够长大成熟，借着这个管教来训练，来教导他们，使他们能够长大成熟，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是负责任的人，这是所谓的管教。我想这个观念很重要哈，就免得我们的管教只是想说他不乖的时候我就是打他，那我可不可以打呢？还是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罚？所以这个管教的观念是我要付出我的时间，要付出我的心力。所以我真的是觉得管教儿女应当是我们看为很重要的事情，不是其次的。我下午会讲，我真的是鼓励在座只要你们经济能力许可，做母亲的可以成为一个全职的母亲，全时间在家来教养自己的儿女。因为管教本身不是只是一个奖惩，是一个教育，一个训练，是要帮助这个孩子来学习，然后塑造他，让他能够长大成熟，让他成为一个像自己和像别人、像神负责任的人。所以呢，我们这样孩子实在是要付出我们的时间跟心力啊。所以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我们生第一个孩子，我就把工作辞了，我把我的时间都给孩子，当然绝对是没有忽略我的丈夫哈。所以我刚刚没有提，像我们两个孩子小时候身体很不好，他们常常生病，那时候在台湾冬天很冷，要起来哈，不像在美国有暖气，你起来也无所谓。我那时候要起床那么寒冷的天气，你要穿衣服，然后去这孩子哭了或者是什么去照顾他。如果我把他抱过来跟我们睡，那是简单容易很多，不需要起来哈。可是我们两个的原则，我们从来晚上 不是说白天孩子不可以到我们床上来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一定不把孩子抱过来放在我们两个人中间。不管我要起床几次，天气多么寒冷，我还是起来到他们房间去处理他们的不舒服啊，或者是怎么什么情况，等到我把他们安顿好，我再回来睡。我们这样做，其实我们就是在教导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孩子知道父母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是超过跟他们的，是超过，是在他们跟与他们关系的优先次序之上，所以他们就学会了爸爸妈妈是合一的，而爸爸妈妈一起爱他们，这是我们孩子从小，所以管教说实在是一个，不是只是在罚的时候哈，是一个过程。所以像我我就是原谅，不要误会我哈，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很需要一些实际的情况，让大家可以比较了解。譬如说我看早上吃早饭，所以刚刚牧师提到啊，对啊，求儿女，这的确昨天早上我们看有个妈就是拿着一杯奶再喝一口哈，再喝一口，又要拿去了，说我要拿走了，你要不要再喝一口哈。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我看哈，很多的父母孩子喝牛奶，他喝不了那么多，可是就倒了满满一杯，然后呢，结果孩子只喝了那么少，剩下的怎么办？当然拿去倒掉，浪费了。蛋糕一个实在是根本孩子吃不下，可是我就看那些孩子就只是吃几口，饼干也拿了一堆，然后都不要吃，然后就全部通通拿去丢掉了。我看了我的心很痛，我真的是知道弟兄姊妹，这世上有很多贫穷的人，他们是连能够吃一口东西，那都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恩典，这个我们都要教。所以我的孩子从小，我说你要吃多少拿多少。我知道我孩子不能喝那么多牛奶，我给他倒一点点，不够可以再倒吗？那外面那么多牛奶不是没有，就算少吃一点也没有关系啊。蛋糕一个，也许他吃不完，给他切一半，告诉他说这半你可以吃的话，你要把它吃完。那这半还是干净的，或者你包起来下午给他做点心或者是什么。所以这都是管教，懂吗？这管教是一个不是只是讲奖惩的方式，所以需要我们把心力摆上。所以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也是给我打电话，她说师母，我的孩子比较孤僻，不太跟别人玩，她说怎么办呢？我说你要教他，我说你要教他。那她说其实她每一个礼拜礼拜四有一个太太带孩子来跟她的孩子玩，礼拜五也有不同的姊妹带着孩子来跟她的孩子玩，那礼拜二我们有妇女查经，她也带着孩子，所以她的孩子其实有很多机会去跟别人玩哈。可是她还是很孤僻，我就跟她说了，我说其实呢，你会不会发现我们虽然把孩子带在一起，母亲跟母亲在一起带孩子，让他们有一个玩伴，可是在一起的时候，母亲是顾母亲自己说话，是不是？然后孩子就是让他自己去玩，结果他的孩子跟那个孩子就是各玩各的，就这样子，其实已经玩了一年半，所以他的孩子还是不会跟别人玩在一起。所以我说你每有这样的安排，每个礼拜有几天让你的孩子跟别人玩很好，可是我说你就不，我说我们做母亲的就不要只是管我们自己要讲话，我们就把我们的心跟时间就摆在孩子当中。那我说像你的孩子不太懂得怎么跟人家玩，你就可以教他，譬如说你拿一个球，你就说你坐在这里，然后叫那个小朋友坐在对面，你就告诉你的孩子把球推过去给那个小朋友啊，他可能就推过去，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说推过来。所以呢，实在管教是需要花我们的时间啊。所以当我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就是把我自己完全给他，我不会想我还想做这事，还想做那事，我还想赶快去把碗洗一洗。我既然把这时间腾出来，这段时间是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我就把时间给他。可是我也教我的孩子，我要该洗碗的时候，他就要独立，那三十分钟他就要自己看看书，自己玩玩具，那三十分钟我就可以去做我该做的事情。这些都叫做管教，就是我们要教，我们真的是应该花时间花心力。也是这样子，我为什么下午会谈到要鼓励母亲做全时间的母亲，因为我们要这样子来教导孩子，实在不可能 是托给别人啊。那我们下午再谈。不过就是我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个管教的观念，我觉得这些很重要，因为只有当你把这个观念纠正的时候，你才我们再配合其他的所谓的方法哈，才能够更加的有效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刚读的这段圣经，我们看到管教是必须的，因为这段圣经说神啊，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神他爱我们，他管教我们，因此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必须要管教。哪有儿女不受管父母不管教儿女的呢？事实上，我们如果不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会很没有安全感。我不知道大家听过一个故事没有，有一个孩子从小他的母亲就是很随他的，就是说这个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从来不会对他说不可以、不好、不是，或者说用我刚刚说管教哈，管教也有正面的鼓励啊，不是只是负面的惩戒。他的母亲永远是让他随心所欲做他所想做的事情。所以到了他19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跟母亲说，他说妈妈，我想要吃奶。这个母亲到那时候仍然是更是了，更是没有办法拒绝他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呢他的母亲就让他吃奶，他就一口就把他母亲的奶头咬掉。他就说，我恨你，因为从小你从来没有管过我。这个母亲会觉得很冤枉，我怎么呢？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怎么样我都给你做，怎么会我没有，好像说你不爱我，你没有管过我。因为我们不管教孩子，不会感受到我们爱他。当我们真的是以神给我们的权柄来对孩子，给他们适当的管教，让他们得益处，我们的孩子才能够感受到我们真正爱他。而且这样的孩子他有真正的安全感，他会觉得很有安全感，他知道有一个人是爱他的，他是被是有被注意的，是被注意的，是有人关心他的啊。我想我们都是一样，你如果说有一个人，你明明这个人他对你做的一切事情他都不在乎，我们就讲夫妻好了，你做什么你的配偶都不在乎，觉得没关系，我相信你不会觉得他很爱你，你不会觉得，除非他你做事情他都很关心，他都很想参与，那你会觉得他真的是爱我，我做的事情他都愿意来关心，都愿意来参与啊。所以不管教孩子，其实孩子没有安全感啊。而我们管教，适当的管教，让孩子得益处，也帮助孩子来尊重父母。所以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管教我们。他说狮子他不管教，但是既然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就必须要管教我们。不但如此，这个管教也可以帮助孩子，让他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不仅是安全感，而且对他们自己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意思就是说，当父母教导他怎么样对自己负责任，对别人负责任，教导他尊重自己，尊重别人，他就可以有一个很自我、很健康的一个自我的价值。好，然后我们看这里提到父神管教我们的时候，他说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换句话说，管教儿女并不是一种快乐的经验啊。我知道很多做母亲的觉得宁可出去工作，也不要在家做全时间妈妈。的确，你出去上班轻松很多，去办公室再怎么辛苦，也比在家里面一天到晚跟这个小孩在那边拉来扯去。那其实就是说，我们也要知道管教本身啊，对小孩子来说当然是不快乐的事情，我们自己也是要付代价，我们自己也是要付代价。所以呢，不要嫌麻烦啊，不要嫌麻烦，也不要觉得哎呀好苦啊。我从生了大女儿，我就辞掉工作，因为我觉得管教儿女是神给我最崇高的一个职业，这是在我心里面，从我的心中内心，我是这样子来看管教儿女。所以我管教孩子麻不麻烦？麻烦，有时候也是真的 在管教有时候你不听的时候，也是孩子也苦，你也会觉得很苦啊。但是你真的问我，我从来不会因此觉得说我不要做全职兼母亲了，我还是去找一份工作好了，我从来不会觉得这个样子。因为我想我的那个目标是很清楚的，我知道管教的事情是会有愁苦，而特别是小孩子，我们管教的时候不会让他觉得很舒服，就好像神管教我们，管教的是不觉得舒服。但是我们要认清楚，为了他的益处，为了要让他长大成熟，为了要帮助他成为一个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人，所以呢，我们必须让他经历这个叫做 growing pain 啊。我们知道成长就是你必须有成长的痛苦，没有这个成长的痛苦不会带来成长。所以呢，希伯来书，我不知道大家，我刚刚没有给大家讲一下上下文，怎么会希伯来书忽然讲到父神管教我们的事情呢？因为希伯来书这一卷书是写给一个教会，这些教会的人他们是正在面对生活上面对一些逼迫跟患难。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告诉这个教会的人说，你们所经历的这些逼迫跟患难，其实也是从天父的角度来看，他允许逼迫跟患难临到你们，是他也用这些来管教你们啊。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有时候我们会说，因为我今天生病是因为我犯某某罪，所以今天我生这个病，生病绝对是疾病所带来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生病不是因为我犯某一个特定的罪，但是我是生病了，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患难临到我，不是因为我特别犯了什么罪，所以今天这个患难临到我。事实上当时的教会他们受逼迫是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所以他说你们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然而从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其实也是神管教我们的一个方式，用这些为信仰所受的逼迫来管教我们啊。所以神让我们受这些苦，其实是要我们得益处。不但如此，他说为精炼过的人，这个精炼过原文就是说为受过这样管教的训练的人。换句话说，管教的训练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一个训练。换句话说，不是只是我今天如果孩子做错了我处罚他，这是属于管教。管教就是这个不只是一次两次，是不断继续不断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属灵的品格不是一触可及的，生命的成熟也不是一触可及的，是要时间。因此我鼓励大家真是不要灰心，就好像我们的天父不灰心的来管教我们一样，我们管教儿女也不可以灰心。有时候我们教会一些姊妹都会问我，她说师母，我已经教了，我教好多次了，我一直教她还是没有学会。我跟她说不要灰心，不要灰心，还没有学会继续的教，就好像天父教我们一样。你知道天父对我们的忍耐有多大吗？是不是我们学很多东西都是重复在学。就拿信心的功课来说，我今天经过一个患难，我学会一点点信心的功课，我不是就学会了，下次有更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信心又软弱了，我要再学。我们一生都在学，而神对我们真是何等的有忍耐，他愿意不厌其烦的在那里继续不断地教导我们，等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地慢慢慢慢地经过这些训练来成长。教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不要灰心，一次不行，两次，三次，四次，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五十次，你不要灰心，靠神的恩典，这个孩子总会学，总会学啊。有些孩子学得快，有些孩子学得慢，有些 strong will 顽强的孩子，他需要更大的耐心跟爱心去帮助他克服这个自我顽强的意志。所以为经验过的人，然后管教有管教的目的，为经验过的人可以结出义的果子。前面说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管教的目的，神管教我们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要叫我们经过管教的训练可以结出义的果子，这也是我们教养儿女的目的。 所以我们给孩子的每一点一滴的教养，就是要让他们在生活上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让他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跟基督的品格，这是我们基督徒父母给孩子的一个教养。所以不要看学业超过其他的东西，要看这个孩子他属对神的认识以及他的品格啊、道德跟责任感这几方面，要塑造他，要超过他的学业。也许我们中国的观念就是士大夫的那种观念，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我们都是把孩子的学业看得很重要。其实我们真是应该要看，更加看重这个孩子在属灵上对神的认识上啊，他的属灵的品格，他的道德，他的责任感，这些东西啊，他对于父母的尊重，对神的顺服，这些东西才是我们真的是要看重的，借着管教使他们可以活出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刚刚有一点遗漏的，就是管教的动机。在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管教我们的动机是出于一种无条件的爱，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管教是出于一种无条件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不是因为我做好所以神才爱我，他完全不是基于我所做的来爱我们。无条件就是不是基于我们啊，完全是出于神主动的，神主动的向我们施恩典，向我们施怜悯，主动的完全的献身，把他自己，所以他把他的爱子给了我们。因此我们管教儿女也要用这样的一种爱，意思就是说，所以我刚刚说在管教的事情上要把自己摆上，要把自己摆上，把自己献上，而且呢要出于对儿女的饶恕跟怜悯，出于对儿女的那种恩慈，我们来管教孩子。所以呢我们切忌用交换条件的方式，不要对孩子说你乖你听话，你现在听妈妈话，妈妈就爱你，就喜欢你啊！我也听过很多的父母会用威胁的方式来说，你如果不怎么样，我就不给你，不喜欢你了啊！这都不是我们应该用的一些管教的态度跟基本的方法。我们施行管教真的是要用不变的爱，让孩子知道我们对他的爱是不改变的。我今天管教他是为他的益处，不管他们错了多少，我们都要饶恕，无限度的饶恕，好像神无限度的饶恕。当然我们要教他悔改，并不是说他不悔改他可以为所欲为，然后我们还是照样的去饶恕他，我们要教导他悔改。可是我们也是要像神接纳我们一样的来接纳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每一个孩子有不同的特质，很诚实的说，父母很多时候对待孩子还是会有偏心的时候，有些孩子就是这么可爱，有些孩子就是这么讨父母的欢心，有些孩子好像就是让我们觉得不可爱不喜欢。可是我们实在是应该要像神爱我们一样的这样接纳我们，他是接纳我们一个罪人，我们也要这样的爱去爱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真的应该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如果只一个大概不会有这个问题，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必须同样的爱这两个孩子，不能够因为一个比较讨人喜欢，一个比较不讨人喜欢，对这两个孩子有不同的差别待遇，或者老大跟老二跟老幺，我们发现越往下，这个越小的孩子常常就会比较宠，我们的标准就开始有不同了哈，我们的这个松紧就有不同。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对每一个孩子都是用一样无条件的爱来爱他们，来管教他们。那因此我今天早上就是把这个一些很基本的管教的观念虽然我不知道也许会让你们失望，可能你们想听一些方法哈，但是呢我实在是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基础，如果我们把这个基础打得很好啊，我真的是可以说事半功倍，真的是事半功倍所以我想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也求神帮助我们愿意把这些优先次序还有
管教的观念能够把它修正，如果我自己的观念是有偏差，我能够修正，然后站在这样的基础上，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你把儿女这样的冠冕赏赐赐给我们。我们必须说，你给我们的儿女真是何等的宝贵，但是我们也知道，你把儿女赐下来，你是要我们为你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你要我们来担任这个管家的责任，使我们能够为你来教养敬虔的后裔。因为这些儿女正如我们都是属于你的产业。主啊，我们求你实在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把优先次序能够做一个调整，让我们都是尊你为大，你在我们家中居首位，而且让我们知道其次就是我们必须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上建立一个真正相爱、一个亲密的、一个合一的关系，然后我们可以同心的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你，效法你怎么样来管教我们，我们也可以像你一样的从你自取这个恩典来管教我们的儿女。主，求你亲自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来顺服你，来遵行你的话，把我们自己奉献去按着圣经上的教训来教养我们的儿女。谢谢主，你的恩典是够用的，如果我们真是愿意这样的谦卑到你面前来寻求你，你就会成为我们的帮助，你的恩典就使我们能够真正达成你要我们向你所负的责任。我们把在座每一个做父母的都交在主的手中。主，真是求你让我们从教养儿女的事情上经历你的恩典，看见借着我们从你而来的恩典所教养的儿女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